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5月30号星期一，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布林肯国务卿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访问中国表示关切；北京因瑞士批评新疆人权，拒绝参与更新双边自贸协议谈判；中国恶评布林肯演说，观察人士指出这是一份口气温和的新冷战檄文。
这些秩序的定义改变，它一定是全方位的、多方面的，可能从太空到水下，从软实力、舆论到局部战争，到 disinformation， 到各个方面。
中国官媒大力吹捧习近平足迹，为其20大连任暖身。
一个就是他把国家领导人的宪法那边废掉，第二个党内接班制度他也废掉了，所以现在党内就没有下一代领导人接班，那不知道是谁，那你只好假设他继续去做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六5月28号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访问中国一事表达关切，并发表了如下声明。
布林肯国务卿说，美国仍然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及其团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中国限制和操纵他访问的努力表示关切。在我们继续直接向北京提出我们对中国侵犯人权问题的关切，并对关切中国人权问题的其他人士提供支持的同时，我们担心北京当局对访问施加的条件无法对中国的人权环境进行完整和独立的评估，包括正在发生种族灭绝和侵害人类罪的新疆。布林肯指出，令我们更加不安的是，有报道称新疆居民被警告不要抱怨或公开谈论该地区的状况。对于数百名失踪维吾尔人的下落和100多万被拘留者的情况，没有提供任何信息。高级专员本应被准许与不在拘留所但被禁止出境的维吾尔族和新疆其他少数民族侨民社区的家人进行秘密会面。我们还注意到高级专员不被准许接触参与新疆劳动力转移计划并被派往中国其他省份的个人。布林肯强调，美国仍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深感担忧，特别是考虑到新的报告进一步证明了在新疆被拘留的100多万人中存在任意拘留，在押人员当中的幸存者和家属描述了令人震惊的残酷待遇，包括酷刑、强迫绝育、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性暴力以及强迫儿童与父母分离。我们还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尊重西藏人、生活在香港的人以及寻求和平行使世界人权宣言所在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所有其他人的人权。我们再次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即停止其在新疆的暴行，释放那些被不公正拘留的人，交代那些失踪人的下落，并允许独立调查人员不受阻碍地进入新疆、西藏和中国各地。
由于瑞士对中国的人权记录采取了批评态度，北京拒绝与瑞士就更新双方2013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进行会谈，令瑞士的努力受阻。路透社5月29号援引瑞士报纸的消息报道，瑞士和中国2013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是中国与欧洲大陆的一个经济体签署的第一个类似的协议，目的是促进两国的贸易增长，令双方互惠。瑞士一直希望能更新这一协议，对更多的瑞士产品减少关税，扩大协议范围，将可持续性条款包括进去。但是瑞士报纸说， 北京不予理睬。瑞士国家经济事务秘书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到目前为止一直无法就应当更深度探索的一些议题的共同清单达成协议。瑞士报纸《新苏黎世报》周日版一篇以中国僵局为标题的报道说，瑞士对中国的人权记录越来越持批评的态度。瑞士议会一个委员会近期通过的一项动议，谴责中国新疆的强制劳动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有瑞士媒体报道说，中国阻拦瑞士更新自由贸易协议是中国对瑞士持续批评中国人权做出的回应，而这对瑞士工业来说是一个坏消息，因为中国是继德国和美国之后的瑞士出口产品的第三大市场。近几年，许多新疆问题的国际学者和人权组织根据对获取的资料和卫星图像等研究分析得出证据，指责中国当局在新疆将1-2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关押在再教育营，被迫接受政治和去维吾尔文化以及去伊斯兰教的洗脑。美国等一些国家已经将中国大规模系统性虐待维吾尔人的行为定性为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美国2020和2021年对被指控在新疆犯下人权迫害的中国官员进行了制裁，并禁止进口涉嫌使用强迫劳动的新疆产品。北京否认大规模拘留维吾尔人，称虐待维吾尔人的指控是反华势力捏造的，并声称维吾尔人被送到职业培训中心是为了去极端化，学习新的工作技能和汉语。新苏黎世报周日版表示，瑞士机械电子金属行业协会经济政策主管科尔说，在中国人权记录问题上，瑞士应当谋求低调外交，因为作为一个小的经济体，不断地指责中国什么都不会改变，只会令双方的关系最终破裂。美国在2021-2022年度超过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反映了美印贸易关系的不断强化。印度的财政年度是从每年的4月1号到下年的3月31号。印度金融快报5月29号报道，据印度商务部数据，美印双边贸易2021-2022财政年度从前一年的805.1亿美元上升到1119.42亿美元。印度对美国的出口2021-2022年从一年前的516.2亿美元增加到761.1亿美元。同时，从美国的进口从一年前的290亿上升到433.1亿美元。印度对美国等仅有的少数几个国家享有贸易顺差。在2021-2022年度，印度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从一年前的864亿增加到1154.2亿美元。印度2021-2022年度对中国的出口仅从一年前的211.8亿略增到212.5亿，而从中国的进口则从一年前的652.1亿暴增到941.6亿美元。贸易逆差2021-2022年度从一年前的440亿激增到729.1亿美元。报道表示，贸易专家说，随着美印两国进一步加强经济关系，双边贸易增长趋势未来仍会持续。报道援引印度一位专家的话说，印度正在崛起成为值得信赖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说，澳大利亚新政府的外交接触得到了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的积极回应。目前他关注的是中国正在推动其影响力的太平洋岛国地区。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国的目标是在最近与所罗门群岛签署的一项安全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跟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中所协议令美国及其盟友感到担忧，他们担心中国在一个他们控制了几十年的地区扩大军事存在，反应非常积极。阿尔巴尼斯在周日播出的电视采访中，被问及太平洋地区领导人对政府举措的反应时表示，阿尔巴尼斯曾表示，新政府的太平洋地区的计划包括建立所国防培训学校、支持海上安全、增加援助以及重新参与气候变化问题的磋商。澳大利亚的悉尼先驱晨报星期天报道说，100多名澳大利亚国防人员将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参加联合军事演习，并帮助该国应对网络威胁和组织大选。澳大利亚国防部发言人没有立即发表评论。新任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周四前往太平洋，开启他在中左翼政府宣誓就职后的首次外交之旅。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已在太平洋地区访问，寻求达成一项有关安全和贸易的十国协议。斐济总理弗兰克·姆拜尼马拉马周六表示，他与澳大利亚外长进行了愉快的会晤。此前黄英贤曾在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处表示，澳大利亚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听取太平洋岛国的意见。萨摩亚说，中国外长王毅在结束对萨摩亚的访问后，于周六启程前往斐济。王毅在萨摩亚会见了萨摩亚总理马塔阿法，并签署了一项经济和技术合作协议。在斐济，王毅预计将于周一推动达成一项地区协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5月26号发表最新的对华战略，直指中国是国际秩序所面临最严重的长期挑战。尽管布林肯强调美方不寻求新的冷战，但是中国境内外的观察人士表示，这场演说犹如一篇口气温和的新冷战檄文。中国政府应该已经意识到，未来十年美中两大强国恐怕会走向全方位全面性的实质竞争。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时至拜登军事护台说引发中国警告美台勾连的敏感时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有一场长约45分钟的演说，首次系统性的阐述拜登政府的最新对华政策和战略。除了批评中国是国际秩序所面临最严重的长期挑战，布林肯也说，美国不期待北京改变其对内压迫、对外专断的作为，因此将行塑北京周边国家的战略环境，以推动追求开放包容的国际体系愿景。对于布林肯的讲话，中国官方与官媒口径一致，恶评不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5月27日周五在例行记者会中批评称，此篇演讲洋洋洒洒，费尽心机，实质是散布虚假信息，渲染中国威胁，干涉中国内政，抹黑中国内外政策，目的是遏制打压中国发展，维护美霸权强权。汪文斌强调，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提出8点论述反驳布林肯的说法。他首先驳斥
布林肯有关中国是国际秩序最严峻的长期挑战的说法完全颠倒黑白。
他强调，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维护者，并反呛美国才是国际秩序的最大乱源。汪文斌说，
美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明眼人都看得出，不过是美方同少数国家制定的加法帮规，维护的只是美国主导的所谓秩序。
汪文斌还说，美方打算改变中国的周边环境是典型的拉帮结伙，注定失败。美方口头称竞争，实际上却是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大搞常备管辖和脱钩，对中国毫无底线的打压遏制。至于布林肯提及的台湾、新疆跟西藏等问题，汪文斌则以纯属中国内政回应。此外，
中共鹰派党媒《环球时报》发布评论文章，
标题直指布林肯演讲凸显两面性，边兜售中国式威胁，边称避免新冷战。 文中引述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翔的说法称，布林肯选在此时演讲是因为俄乌战事陷入焦灼，美国如今应对俄罗斯的手段有限，效果也不显著。西方舆论质疑其是否有能力抗衡中国的影响力，所以华盛顿需要就如何实施印太战略向美国国内及其盟友做出一个表态。针对布林肯接触的三大战略，投资、结盟与竞争，吕翔认为未来美中关系的重点仍围绕在竞争。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刁大明则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论断，
布林肯总结了拜登政府任内的所作所为，大有调动全球力量推进对华竞争的态势，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色彩极其浓厚，且将当前中美关系不理想状态归咎于中国，给人强词夺理、自说自话与自我陶醉之感。从中国官方与官媒引述学者口径一致的反驳看来，布林肯演说或已揭开美中两强竞逐的序幕。位于北京的前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吴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站在中国的视角，布林肯讲话内容虽显温和且相对保守，但却从民主、人权、区域安全、新冠疫情到供应等各面向全面地铺陈美中竞争的态势。他说，其中最具战略性之处是将中国定性为唯一有能力重塑全球秩序的国家，相当于设定了美中两强在多领域长期对抗的框架关系。虽然布林肯嘴上没说出中国是秩序破坏者的重话，吴强指出，布林肯一方面重塑新冷战，一方面又否定新冷战，其实指向了一个比冷战更危险的未来，那就是中国作为比俄罗斯更危险且持久的敌手，美中热战的可能性恐无法排除。吴强说，
对全球秩序的定义改变，它一定是全方位的、多方面的，可能从太空到水下，从软实力、舆论到局部战争，到 disinformation 到各种方面。
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则以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他表示，美国最新的对华战略应会让北京感到忧喜参半。喜的是内容新意有限，代表美国对华竞争战略仍在斗而不破的框架下进行，换言之，双边关系还未陷入无可逆转的安全困境中。但令中国堪忧的是，布林肯把改善美中关系的责任几乎完全丢给北京，因为他称美国没有变，变的是中国，言下之意，唯有中国变回去，美中关系才能好转。宋文迪认为，布林肯这篇演说犹如刁钻的变化球，给了中共一个两难的局面。他形容这是极端年代下的新兴强国困境，以及就算中国接受美国的提议，抛开旗舰参与气候变迁等全球范畴的合作，但一如布林肯所言，美国不会因此释出更多利多给中国。中国一来得不到好处，二来又助攻美国，强化其主导国际秩序的可信度与能力，等于在两国诸多领域的零和游戏中损中国而利美国。因此，中国若接球回应布林肯的提议，后果是损己利人；若不回应布林肯的提议，则将置自身与国际公共利益的对立面，视为两难。分析人士说，中国遇到的另一个显著的难题是其视为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布林肯在周四演说中不断重申，美国并未背离其一个中国政策或对台的战略模糊政策，但反过头批评北京对台的言论和军事行动越来越挑衅。再加上拜登本周稍早于出访日本时也脱口说出将军事协防台湾的立场，对此北京学者吴强认为，
中国所接收到的台湾问题的信号看似模糊，实则清晰。
吴强说，
我觉得这倾向是很清楚的，就是如果台海现状被破坏，那么美军、美国是一定会介入的。这个跟一个中立原则本身是并不相悖的。那么中国政府，我相信他们会从拜登日韩的访问以及这布林肯的原则性表达当中，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吴强分析，台海紧张情势升级的根源是因为中国想要突破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治下的和平态势 Pax America， 一改由中国治下的和平态势 Pax Sinica 来取代之。 他说，不只限于台湾，中国还想将此一战略态势推进到整个印太地区，由中国来主导。布林肯演说中提及，军事实力快速现代化后的中国，毫不掩饰其在太平洋建立势力范围，并成为世界领先大国的雄心。分析人士说，对照中国外长王毅选在拜登结束亚洲行之际，以10天密集行程出访南太平洋8国，布林肯的说法似乎得到了印证。位于德国柏林的政治学者张俊华认为，针对布林肯称美国将行塑中国周边国家的战略环境，以推动追求开放包容的国际体系愿景，中国不可能服软，反而会对着干。他说，究其原因，在与美国等西方世界竞争时，中国有着俄罗斯所不具备的印象，那就是全球资本对中国的偏好，这往往并非单纯的政治正确所能阻挡。张俊华告诉美国之音，
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经济嘛，中国现在也发展了自己的一套亚太战略，全世界的资本对中国大陆的爱好，尽管是受到了一定的挫折，但是整体来说它还在那边。
针对布林肯演讲引发的诸多议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强调，中美关系要走出当前困境，关键在于美方必须摒弃零和博弈的思维，放下围堵遏制中国的执念。这段话等于又把责任推回到了美国身上。美中两强谁也不服谁，套句中国知名政论公众号牛弹琴所做的结论，未来10年对于美中两国乃至全世界显然不会是平静的10年。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文东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社自5月23号起推出50集关于习近平的足迹网络短片，介绍40年来一路走来的习近平，为今年下半年即将召开的中共20大暖身。观察人士分析，除非习近平自己的健康出了问题，否则他在20大连任几乎没有悬念。一些看似不利于他连任的因素，比如清零政策和美中冲突等，在中国民族主义的推波助澜下，反而成为习近平连任的助力，地位更加巩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台北报道。
中共20大将在今年下半年召开，为了说好习近平的故事，中国官媒新华社自5月23日起陆续播出50集的足迹网络短片，预告宣称带您认识一路走来的习近平。足迹首集是过五关有多难，讲述1969年15岁的习近平下乡来到陕西省延川县的梁家河，成为一名知青，度过了7年的青春岁月。闯过的五关分别是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和思想关。影片中引用习近平在2004年回忆这段时光的自述：我一去最受不了的就是跳蚤，我这个皮肤很过敏，一咬就是成片的红包，最后红包就变成水泡了。可能有几个月不吃肉的经历，酸菜成为我最好的美味佳肴。事实上，为了宣传习近平，新华社在4月18日起即在官网开辟近镜头温暖的瞬间专栏，以照片回顾习近平治理国政的精彩瞬间。该专栏描述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谋划国内外大局，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项事业呈现崭新局面。分析人士说，中国官媒不遗余力地吹捧习近平的丰功伟绩，无疑是在为习近平20大连任中共总书记做铺陈。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继续连任几无悬念。曾任台湾陆委会副主委、现台湾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建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宪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党的最高领导人任期，但一直以来的惯例就是跟着国家领导人的制度走，也就是两任。但习近平已从宪法移除国家主席的任期，这可视为他想要连任总书记的第一个观察指标。第二个指标是中共在1980年代起建立了一套接班人制度，但被习近平打破了。赵建明说，中国最主要的国家领导层有两位，一个是党总书记，一个是国务院总理。在培养接班人的时候， 总书记会在第一任期就安排两位接班人进入政治局磨练十年，前五年在政治局，后五年是入常，且两名接班人都要跟现任领导人相差十岁左右，为一个接班梯次。他说，习在十八大上任后，依照惯例选拔了两个年龄跟习大概相差十岁的人进入了政治局，一个是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一个是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他们两个都是1963年出生，正好跟习近平与李克强相差了十岁左右。但就在十九大前夕，习近平以打贪的名义将孙政才拿掉了，接班体制就没有了。赵建明说，
第一个就是他把国家领导人的宪法那边废掉，第二个党内接班制度他也废掉了，所以现在党内就没有下一代领导人接班，那不知道是谁，那你只好假设他继续去做嘛。
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研究员蔡文轩持相同看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如果不连任，党内找不到还有谁可以连任的可能性，因为政治局里已没有相对年轻的一代领导人可以出现。他说，
所以从这些迹象，我觉得比较容易的一个看法是，就是他不会有其他人。
虽然近来上海清零引发不少的民怨，但蔡文轩认为，即使民众在生活上有所不满，但并未上升到一种集体性的暴力行为，达到去推翻习近平政权的程度。民众的不满也多半是针对执行层面的地方干部，很少会上升到总书记的层级。多数民众还是认为中央的清零政策是贤明的，只是一些地方干部执行不当而已。而地方官员急于表忠更是如此。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上海官员雷厉风行地执行清零的目的是要做给中央高层看，以展现忠诚度。他说，
所以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下面想另辟蹊径，对吧？那个有为中央指令的这么一种迹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看不出会对爱斯拉有多大的一个权力上的一种挑战或者影响。
分析人士说，美中冲突是另一个对习近平连任比较不利的因素，因为美国总统拜登筹组各式各样的联盟针对中国，使得中国的国际形象大伤，但这反而滋长了中国民族主义，团结起来一起对抗西方。如同中国政府成功地向人民宣传中国的防疫制度优于西方，拥有制度上的优势，所以美中冲突反而成为习近平继续执政的助力而非阻力。蔡文轩说，
所以这些天灾人祸还有美国的贸易战，其实我觉得都促使了中国的一个风向是让民众是转为，还有官员转为支持习的。
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克里布朗日前对媒体表示，无法满足中产阶级的期待将是习近平面临的最大问题，而党内反对派、军队、民营企业和少数民族都不太可能撼动他的支配性地位。布朗认为，中产阶级是二十大召开之前习近平最大的干扰因素，政治精英可能是第二个干扰因素，但很难看出目前是否会有任何的行动。不过蔡文轩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跟西方的中产阶级不太一样，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似西方会去争取民主，他们要求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稳定执政，因为稳定执政他们才能够赚更多的钱。他表示，也就是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将习近平的持续执政跟中国的稳定画上等号。尽管有些知识分子对习近平不满，但在习高压管控言论后，其实这些人都已经噤若寒蝉，成不了什么气候。蔡文轩认为，习近平能不能够连任，人民讲的话从来就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主要还是在于共产党内的政治格局。他表示，这几年下来，习近平大幅拔擢亲信占据中央政治局的位子，还有一些是省级的重要位置，对这些人而言，习近平就是他们的大老板，如果继续连任，这些人的政治前途也可以一帆风顺，所以他们不会对习的连任有意见，甚至基于利益共同体的关系，习连任对他们更有好处。他还说，中共中央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中共元老不得妄议党中央， 其实即表明中央要这些党内大佬好好待在家里，不要乱讲话，因此党内的元老也不会构成习连任的威胁。分析人士说，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有什么因素会影响到习近平连任第三任的可能性。而且以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来看，习近平连任与否的问题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布局完成，尘埃落定，唯一的干扰因素可能是他自己的健康问题。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在没有大的政治危机下，除健康因素外，连任几无悬念，甚至还有几个政绩是他可以去说服别人支持他连任的理由。赵建明说，首先是习近平要做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中国人150年来的梦想，有可能在他的领导下实现，虽然目前尚未完成，但确实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率已经接近美国，有人用不同的算法甚至已经超越美国。当习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由寻求连任，没有人能反对。其次，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反腐斗争也取得重大进展，这对中国多数老百姓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第三，自1980年代开始，中国的经济总体目标就是走出贫困，而脱贫的目标在习近平任内达成，让中国提前进入小康社会。赵建明说，
所以从内部治理的角度来讲，它确实是，更不要说中国大陆，它把大陆的这个基建发展的那么好，所以这些是它延续执政的有力的基础。
虽然近来有一些关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地位上升，习近平地位下降的礼上习下的传言，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都认为不可能，因为李在今年三月已表明不会续任，这代表新的政治局常委会成员已经抵定，里面没有李克强，他已经没有戏了，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宣示。分析人士还说，况且李克强是一个比温家宝还要弱势的总理，他就是一个看守内阁，先前有几天李克强的新闻上了中国报纸的头版，那只能解释习近平又需要李克强去解决一些经济防灾等问题，因为这毕竟是国务院的职责。但如果外界因此揣测礼上习下，就不免有点小题大做了。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俄罗斯和乌克兰部队星期天5月29号在乌克兰东部城市北顿涅茨克展开近距离激战，俄军在猛烈炮击的支援下试图占领这一地区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不过遇到乌克兰部队的顽强抵抗。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联社报道说，乌克兰地区官员报告说，俄罗斯部队在猛攻北顿涅茨克，该市的电力和移动电话服务设施都被摧毁。作为制造业中心的北顿涅茨克正在成为俄罗斯试图征服乌克兰顿巴斯工业区的一个中心战场。同时，俄军也加紧对附近的利西昌斯克市不间断的炮轰。这两个战前约有200,000人口的城市，目前是卢甘斯克省仍在乌克兰控制下的两个主要地区。卢甘斯克与近邻的顿涅茨克构成顿巴斯地区。俄罗斯在集中进攻和试图占领这两个不在亲俄分离分子武装控制中的地区。在俄军近日连续的轰炸摧毁乌军阵地，迫使平民逃离或被困在地下室的情况下，俄军取得一些小的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六晚发布的视频讲话中说，乌东地区局势非常复杂，极为困难，俄军试图通过对该地区的集中攻击来获取一些成果。报道说，北顿涅茨克市市长表示，周六该市的公车站发生战斗，该市的一个人道救援中心因为危险而无法运作，同时电力和手机服务已经被摧毁，市民冒着炮击风险从六处水井提水，一些供应途径仍旧运作，伤员还能够被撤离出城市。北顿涅茨克市市长估计，该市战前的约10万人口中有约1500平民死于战事以及缺乏医药和医治。乌克兰军方周日上午表示，俄罗斯部队试图加强顿涅茨克地区一个关键的铁路枢纽城市莱曼市四周的阵地。乌军总参谋部的战况更新说，敌军在增援其部队， 试图在该地区占领一个立足点。俄罗斯周六称已经攻下莱曼，但是并没有获得乌克兰方面的认可。乌克兰军方还说，在顿涅茨克省的首府顿涅茨克市的周围仍有激烈的战斗。此外，俄罗斯部队周六夜间重新对乌克兰北部城市哈尔科夫进行空袭。路透社报道说，俄乌双方在北顿涅茨克展开激战的同时，乌克兰政府再次敦促西方国家提供远程武器，以便能够扭转战局。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仍在进行当中。作为与俄合作无上限的盟友，中国跟俄罗斯的宣传战的协调之密切，引发国际舆论的注意和质疑。迄今为止，北京与莫斯科当局一道严禁反战言论，并将俄乌战争所涉及的历史问题列为禁忌话题。这一举措使得许多中国人对相关问题感到迷惑。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刚博士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采访，就这样的话题分享了他的研究心得。下面为您重播专访的第一部分，谈俄乌战争涉及的基本历史问题。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之前发表讲话，声言乌克兰历史上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乌克兰本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乌克兰人本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许成刚指出，普京所言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是乌克兰的历史在先，俄罗斯的历史在后。我们叫做俄罗斯的地方，其实它的历史作为一个文化也好，作为一个政治上面有结构的统治也好，都是产生于基辅，也就是今天的乌克兰。这一切都是俄罗斯也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在19世纪末的时候，在沙俄制度下，乌克兰人民有了民族意识，希望自己是独立于沙俄帝国的一个独立国家。所以早在19世纪末，乌克兰就已经有了追求国家和民族独立的运动。在苏联解体的时候，乌克兰再度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乌克兰再度获得独立，这是他们长期努力追求的目标，有很久的历史。徐成刚接着指出，去主动发动侵略战争，试图用暴力压迫其他的民族接受他的统治，这都是专制制度的所作所为。但不幸的是，当今俄罗斯不是一个民主政体。俄罗斯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样子？徐成刚指出，理解今日的俄罗斯，需要了解昨日的历史上的俄罗斯。
俄国呢，它是这个产生集权制的地方，那么这个集权主义制度，现代的集权主义制度的产生地就是俄国。那么它之所以这个集权主义制度会产生在俄国而不产生在别的地方呢，就直接就和俄国自己的历史有关，和俄国在产生集权主义制度之前它的制度有关。那么当我分析它的制度基因的时候呢，我分析这个产生集权主义制度有三个制度基因都是在俄国集中的。第一个制度基因呢，就是沙俄的帝制。这个沙俄的帝制呢，就是这个沙俄沙皇啊，这个自上而下以这个官僚的形式呢来统治整个的这个疆土，这是世界最大的帝国的疆土。那么这个他把这个国家的甚至包括贵族的产权都搞得很弱。那么政治上呢，在早在这个彼得大帝时期呢之后呢，就已经基本上把这个贵族的政治权力搞光了。所以呢，他是一个高度的这个威权主义的统治的这么一个制度，高度的官僚化，然后权力高度集中，这是一个制度基因。另一个制度基因呢，就是这个东正教，就是东正教和沙俄帝制这个政教不分的这样一个制度。为什么东正教在这里很重要呢？ 原因是因为呢，他这个政教合一呢，里边包括了这个沙皇使用意识形态来统治，包括了这个成分，然后使用意识形态，然后使用这个宗教的形式，使用教会的这种组织来帮助他统治。那么这些东西呢，后来就变成了极权主义里边，极权主义制度里边党的那个成分，就是党呢就相当于他的教会，然后这个党政合一呢就和他原本就存在的政教不分呢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再加上极权主义的这个意识形态，就是共产主义这个意识形态呢，如果我们去追它的根的话呢，是一直追到了实际上是这个宗教里边。那么时间缘故我这里就不展开，我只是提到这里面很重要的成分。那么第三个重要成分呢是这个秘密组织秘密社会，那么这个秘密组织秘密社会是这个产生极权主义的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么虽然到了这个1992年苏联解体，那么这个作为一个极权主义的制度呢，从那儿以后呢就已经不在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就是因为极权主义制度呢里边一个核心的成分呢是一个这个党政不分的那个党，而且是一个党。那么自从那之后呢，这个苏联共产党已经不在了。那么这个后来虽然还有一个俄国共产党呢，但是俄国共产党并不是执政党。那么普京呢和那个党并不是直接的关系，他并不是依赖这个党来统治的。所以呢自从那个之后呢，这个俄国的制度呢从极权主义制度变成了威权主义制度。但是呢这里边有很重要的这个历史上传承的这个制度呢对今天的影响。历史上传承的制度对今天的影响呢，其实最大的影响是沙皇制度。然后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秘密组织，秘密组织里边呢包括官方的秘密组织和民间的秘密组织，而官方的秘密组织呢早在沙皇的时候秘密警察就极端化了。然后呢这个极权主义时期呢就是克格勃，而这个普京本人就是克格勃头子，所以呢普京的统治呢是高度依赖秘密警察的。那么还有普京的意识形态呢和他的梦想啊，都是沙皇时代，都是沙俄时代，他的梦想是想恢复沙俄时代的光荣。因此这个我们时间原因都不可能展开，但是呢基本的情况呢就是他想要恢复沙俄的时代，他想要和东正教弄成这个政教合一，这个也是现在的现实。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他在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呢这个俄国的很多的东正教，尤其是跟他们关系紧密的东正教在帮助政府，你可以看到政教合一的这一面。这个然后呢他用这个秘密警察来统治他的国家，他用他的秘密警察来压制，就是他的宪法上规定这个俄国是多党的，宪法上规定俄国是这个竞选的，是多党竞选的，但是他用秘密警察的方式来控制其他的党，他用秘密警察的方式来把这个其他的党的人抓监狱里去，这个等等等等。所以呢他就是纸面上它是一个宪政制度，实际上是秘密警察控制的威权主义制度。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发动对乌克兰大规模入侵的时候发表讲话，大致意思是乌克兰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领土。对当今社会来说，这种说法有什么问题？另外，哪里哪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是中国政府的常用说法。中国的这种说法跟俄罗斯的说法有什么差别？是否更容易被国际社会接受？徐成刚认为这种说法跟现在的国际法水火不容。
这种说法呢，首先它违反现在的这个国际法，就是按照现在的国际法啊，这个无论是领土还是领海还是领空，它的定义呢都是这个按照实际控制决定，就是谁实际上控制了这个地方，谁就有控制它的权利。 那么之所以国际法是这样规定，我们也需要理解这个法律是干什么的，对不对？国际法里面最最重要的一个这个理性背后是什么？和平，是为了和平。那么你承认已经存在的实际控制，就是为了防止战争。所以这个就是国际法的初衷，也是国际法的实际规定。那好，我们现在如果不看国际法，而去这个讨论历史上是如何，自古就如何，那么什么样子的国家会要去讨论历史上如何，自古如何呢？就很简单，帝国。只有帝国，他想恢复帝国，恢复帝制，才会去主张这个东西。因为呢，自从我们刚才讲到19世纪以来，这个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概念兴起。民族国家的概念兴起是什么意思呢？民族国家兴起的概念的意思就是让帝国解体，帝国曾经控制的那些领土不再由帝国控制，而分别由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的人自己控制自己的地区。那么只要这一个地区的人自己控制了那个地区，他们当然就有权利继续控制他的地区，这是国际法承认的。但是如果你站在帝国的立场上，你就会说，这曾经是我控制的，所以我仍然要控制。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是叫做帝国主义。就这个意识形态，就是你一定要强调我自古就有这个，我自古我是什么帝国，我是沙俄帝国，我自古是这个大清帝国、大明帝国，这叫帝国主义。就是你把帝国时代的版图也好，或者这个声称的领土也好，拿出来放到当代世界上去宣称你的权利，那么就是你要恢复到你当年帝国的时代，这当然就和现在的国际法是不相容的。
俄罗斯2月24号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国共产党操控的媒体随后不断传送俄罗斯的战场捷报宣传，但近日来也开始闪烁其词地提及俄军的丧消息。然而，中国官方媒体截至目前一直避免提及俄军深陷困境的历史和制度原因。而这种历史和制度正是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刚博士这些年来研究的一个主题。下面为您重播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对许成刚博士专访的第二部分，谈俄军在俄乌战争中败绩的历史和制度原因。
俄罗斯凭借其看似具有压倒优势的军力气势汹汹入侵乌克兰，但却在乌克兰遭受重创，甚至连普京总统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也承认损失相当大。目前已经有10多个俄罗斯将军在乌克兰被打死，俄罗斯所展示的破绽百出的军事力量和表现令人大跌眼镜。在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刚博士看来，俄军在这次俄乌战争中的惨状与1850年代见证了沙俄帝国惨败的克里米亚战争高度相似。在两次战争中，由于政治制度所限，俄军都是技术能力不如人，战场指挥不如人，士气不如人。
这个俄国这个在战场上的拙劣的表现和186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高度相似。1860年代沙皇这个发动克里米亚战争，当时他的对手呢是奥斯曼帝国，然后奥斯曼帝国呢和这个西欧的国家，有其中最主要是英国跟法国结盟，然后呢这个沙俄呢认为地理上离得近， 而且沙俄的这个军队是这个非常大，所以呢，他认为我计算人数，计算炮的数字，计算我的骑兵的数字，然后我的骑兵根本就在这个就在局部，所以我肯定打过你了。但是呢，1864年的这个克里米亚战争呢，这个沙俄惨败。这个在这个历史上呢，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第0次世界大战就是克里米亚战争，因为克里米亚战争不是单纯的俄国面对的奥斯曼帝国，实际上是沙俄帝国面对的，这个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的联盟，所以是个世界大战。而那一次世界大战它惨败的原因是什么呢？跟这次很像很像，就是各种各样的技术它都没有。就是那一次大战呢，都有什么技术呢？第一个重要技术，电报，那就跟今天的信息技术是一样的呀，就是对方使用的电报迅速传递所有的信息，它那个电报是一直到了前线，所以所有的信息通过电报很快就，然后他们可以互相协调。然后这个火炮的使用方式，就是对方火炮都是精确计算的，那个实际上早在拿破仑时期，这个火炮的计算就相当精确了。而这个沙俄方面呢，由于它是农奴制，就沙俄帝制下边，它统治的大部分人是农奴，而这些农奴呢是没受过教育的，然后呢，他认为兵就是炮灰。所以呢，我只要有足够多的兵，你们也是炮灰，我也是炮灰，所以炮灰对炮灰，我人数比你大，我就能压过你。
然而沙皇自以为自己的兵多就是自己占有优势的算盘是大错特错了。
对方的兵是可以计算的，对方的兵是有一定的就是这个基层的这个主动权利的，那么你这个只能听从命令的文盲的这个军队，面对着这个每一个局部单位，这个基层单位可以自行决定、可以自行做计算的这样子的部队，它就是完全不堪一击。所以呢，实际上是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就是1860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导致的沙皇被迫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那一系列的改革到后来导致了最后所有我们见到的这些变化。所以上一次的克里米亚战争，他们的惨败就是他的制度的产物，而他的制度的产物呢，导致了他认识到他的制度出问题了，所以呢，他想在制度上改变。我时间缘故都不能展开，我就提一个制度改变，最大的制度改变就是这个取消农奴制。就是俄国一直是农奴制呢，一直到这个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才这个结束了农奴制，解放了农奴。那他的初衷呢，就是认为呢，由于你他作为一个农业国家，他的士兵都是农民，但是如果农民都是农奴，那么这些人呢上了战场又没有士气，又没有经过教育，所以我的兵没有可能跟别人打仗，所以我哪怕只为了沙俄跟别人打仗，我也不能再有农奴制了，因为我面对的所有的国家这些士兵都不是奴隶，而我出去的农民，我出去的士兵都是奴隶，奴隶出去是不能打仗的。
许成刚博士指出，今天的俄罗斯还受制于制度落后，导致其军事力量外强中干，中看不中用。
那么就跟这个今天这个俄国的军队跑到乌克兰去，你可以看到两边的士气差得有多远。你可以看到这个今天的俄国士兵在战场上他只能听从命令，而这个乌克兰的士兵是每十人一组或者不到十人一组，每一组自己决定自己做什么。那么他们只是在这个大的战略方向上有一个协调，但是每一组都是自己的这个决定。那么这个每个这个有充分动员的，有自己有信心的，自己有这个有很强的动力的这个士兵和低级军官组成的这个军队，才真正是厉害的军队。 那么西方的这个军事专家们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就是说发现在战场上，这个俄国的战场上没有低级军官。就没有低级军官，并不是说他没有这个军阶，他有这个军阶，但是没有能够起作用的低级军官。当他不起作用，就是没有，就是他们的低级军官指的就是士官和这个尉官，这个尉官都是不能做决策的，他们只能听命令，所以呢，他们碰到任何事就等在那里，等着上面给命令，而上面又搞不清楚下边的情况，所以呢，就导致了他的军队非常非常被动。
俄罗斯军队在这次俄乌战争中暴露出太多的问题，它是否会有改进，真正进入现代化呢？许成刚博士指出，这很难，而俄罗斯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
就是它很难现代化，这是它制度决定的。现代化呢，有好多含义。首先一个呢，就是你这个军事的现代化呢，一定是和你的经济的现代化在一起。它的制度决定了它的经济的现代化，做不来。那个实际上呢，这个俄罗斯呢，我们再追得早一点，就是苏联，它从来呢在电子技术上就很困难，这是它的制度带来的。就是我们中国这个芯片搞不来呢，实际上是继承的苏联制度。这个我们中国的电子工业啊，早期电机时代啊，中国的电子工业就是来自于苏联和东德，而东德是苏联制度，直接从他们来的，他们最先进的东西就送中国来了。那么在他的制度下呢，这个电子工业发展就是非常困难，至今也非常困难。这个这个俄国呢，这个方面呢搞不起来。那么这个所以呢，它的经济的现代化有基本困难。那么军事的现代化呢，又和它的制度有关。因为军事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兵器，军事的现代化里包括了军事的组织。怎么组织的？就是现在的这个现代化的军事呢，就是目前这个军事领域啊，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所有国家，所我讲的是现代化国家，所有现代化国家军事在发生巨大变化，原因是因为这个信息技术，原因是因为现代化的这个武器系统。
许成刚博士说，现代化的武器系统要求军事现代化，但制度却可以阻挡军事现代化。
现代化的武器系统决定了过去传统的大规模的钢铁的部队不再适用了，所以呢，你就是包括这个美国的军队、英国的军队，它都已经越来越缩小它的单位，越来越向小的单位放权，单位越来越小，然后它的小的单位之间靠的是通讯，然后呢，这个靠的是一种战略性的协调，然后你给每一个小的单位很大的自主权，但是这样子的做法非常依赖你的整个政治制度，就当你的整个的政治制度是非常依赖高度集权的自上而下的统治的，那你军队原本是更是自上而下统治的，你的全社会都不能做到，都不能有这个自治，这个居民都不能自治，这个工厂都不能自治，每一个局部的地区都不能自治，人根本不会自治，没不允许自治，军队就更谈不上了。所以呢，制度决定他的军事现代化搞不来，因此他的无论是兵器还是组织都是没有可能现代化，就跟当年沙俄碰到的问题一样。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 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